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讲真相，走出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2022年，我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被人恶意举报。自此三年中，磨难接踵而来。一年零十一个月后，我堂堂正正地回到家中。第一部分，被劫持到看守所后，不断向内找，背法，发正念。被绑架前，我学法少，学法不入心。出现矛盾不及时向内找，做事走极端，没做到遇到什么事都实实事事用法来衡量，老看别人的不是，向外求，不实修，做什么事都以自我为中心。虽然常年讲真相，也做了不少事，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2022年5月的一天， A 同修出去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老太太偷偷跟踪举报，派出所警察开始跟踪 A 同修，一直到我的出现，我也被跟踪了。我每天上午出去救人，下午在家学法干家务。被绑架前的一个月，我做了一个梦，我被跟踪了。第二天我跟 A 同修说了这事，他没说啥，又继续出去。其实这是师父在电话我们有危险，让我俩停下来好好学法，向内找，找到执着，修掉它，不上漏。我俩都没悟到，继续出去讲真相。七月份，我讲完真相后，不知从哪里来了很多便衣警察，蜂拥而上，把我和 A 同修分别推上一辆车，带到派出所。在车上，我给他们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善恶有报是天理。到派出所后做笔录，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顺着他们的问话回答。反过来我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拿出法律依据，拿不出来你们就是犯法。我又问警察，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传唤。我问传唤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我说我组织谁了，谁组织了我，哪个法律实施不下去是我破坏的，中国哪个法律明文指出法轮功是某教了，他说刑法300条。我说你不要张冠李戴。他再问我啥，我就说与本案无关，你们是在执法犯法，你们要为你们今天所做的事负责。公务员法终生追责制，执行错误命令倒查20-30年。让我签字我不签，我说上面写的与事实不符，签了对你们也不好。到了看守所，我不签任何字，不按手印，不穿号服，不被监规，不军训，不配合照相。警察强硬掰我的手指按手印，没掰开。一个警察气地说你欠打。我说谁说的，我一路走来没按一个手印，没签任何字，为了我的信仰，为了真理，我早已放下了生死，还怕你打呀。这一句正念的话，警察不但没打我，还笑着说是开玩笑。我说以后这样的玩笑不能开。女警察拿来在押人员名单叫我签字，我说我不是在押人员，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她说那你为什么上这儿来，我说是警察犯罪把我绑架来的。她说你不穿好服不让你吃饭，我说我把你警号记下来告你，这是你让我绝食的，我出现什么闪失你就犯大罪了。 到了号里之后，号长处处刁难我，我不为这些所动，每天都乐呵呵的，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每次警察查房叫我报到，我都不报。有一个警察穿着大高跟鞋，歇斯底里地对我吼道，我是这儿有名有号的，谁在我面前都躲不过去。我就被师傅的罚。师傅在《经济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他转身就走了。14天后，我被所谓非法举报候审。到家20多天后，派出所打电话，让我到检察院去一趟，说跟我一起被绑架的 A 同修被批捕了，让我核实一下口供，还说啥事没有，问完就回家。孩子叫我去检察院核实一下口供，说他们说什么事都没有。我不去，他们对我家孩子说，你妈证据不足，不会判刑，只是问点事。孩子信了，叫我去，我离家出走了。我流离失所1年后，与孩子联系见面，孩子心酸地哭了，同时从内心看不上我，说曾经让我们骄傲的母亲哪儿去了。是啊，我怎么没了正念，正念哪儿去了？我被怕心、求安逸心包裹起来了。我是大法弟子，证实的是大法。我平时总是用大法的法理教育孩子，孩子也是我世界的众生，也是要救的生命。我这个样子不是把他们推出去了吗？未修炼孩子的正气比我都强，他的每一句话都抽打在我心上，我真是愧对师父，愧对众生啊。我回家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法，大量学法发正念，还出去讲真相。解体了怕的物质以后，我正念十足，让儿子和女儿找派出所所长。孩子问，一到敏感日你们就找我妈，逼得我妈流离失所在外，我们都1年多没看到妈妈了，身体如何也不知道。作为孩子很挂念母亲，你们发发善心，让我妈妈回家吧。我妈妈是好人，别给我妈妈挂网头，别送我妈妈去监狱，监狱是关坏人的地方，我妈妈是世上最好的人，处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能破坏法律实施呢？一个老太太有什么能耐破坏法律实施？你们心知肚明。所长说，转法轮这本书写得挺好，没问题，你妈愿意练就在家练，在家练谁抓她？她上外面说共产党不好，有人举报，我在这个位置上能不抓吗？把你妈抓回来，把案子结了，你好我也好。孩子回来跟我说，跟所长谈好了结案，就看你能不能正面走出磨难。我说能，我要救他们，让他们得救，从而不再迫害大法弟子，走出磨难，不叫我世界的众生失望。我和两个孩子去派出所见所长，我们见面互相问好，寒暄几句后进入正题。我给他们讲纽伦堡大审判枪口抬高1厘米的智慧，良知是行为准则。所长听后派两个小警察带我到公安医院检查身体，重新传唤，记笔录，摘掉网桃，办理2次取保候审。第二部分，所谓的案子重新送往检察院。摘掉我所谓的网桃，2次举报候审1个月后，派出所所长打来电话说，上检察院走一下程序，之前卷宗已交到检察院。这么大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没有什么事。我跟派出所警察去检察院的时候，看见他拿了2兜东西交到检察院，我的心咯噔了一下。1个月后，检察院找我，去检察院时我抱定了一念，走师父安排的路，给他们讲真相，我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没有迫害。这一次他们问我啥，我都不顺他们的思路回答，我告诉他们滥用职权知法犯法，徇私枉法，让他们知道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是懂法律的。他们让我在传唤笔录上签字，我说，我不是犯人，不是来受审的，是来告诉你真相的。宇宙中最大的法就是真善人，它是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人人都要遵循，否则就会被政法淘汰，永远没有未来，千真万确。我真的生出了慈悲心，为他们落泪。他们问我，请律师吗？我说，我为什么要请律师呢？他们无语。我说，为什么要动这么大个干戈呢？我不按以往的套路走。回去后，我开始给检察院写真相信。第一封写的是不应该起诉我的告知书。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写了一封劝善信，让他们对法轮功要改变观念，不要没有自己的思想，乱用法律让人当枪使，做替罪羊。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又来电话让我去一趟，说跟我唠了嗑。我怕心又上来了，心咯噔一下。我想这一天我什么也不干，就大量学法，大量发正念。可是怎么也学不进去法，发不了正念，闹心。我想我哪里出问题了，不然不会这样。我在屋里待不住了，孩子看我这样也很着急。我说，我到别的同修家发正念，我的想法不对了，我承认了程序，我没犯法，走的是哪门子程序？这不是承认就是你安排了吗？认识到这一点后，闹心的物质一下子没了，哪儿都清亮了。我回到家后很高兴，孩子问我，妈，你好了？我说，啊，好了，我没犯法，走什么程序？这不是自己求走程序吗？检察院打电话的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检察院警察来我家敲门，一个警察穿着老早以前的那种绿色警服进来了。我给他讲真善人怎么好，另一个穿着现在那种灰色警服的检察官没进屋，我也没让，他没听着真相。是不是这个男检察官应该听我讲真相，被救度呢？我到检察院一看，找我的检察官正是梦中没进屋，没听到我讲真相的那个人。刚开始他非常强硬，不让我女儿跟我一起进去。我女儿说，我得看护妈妈，我妈不是犯人。他很生气，对我女儿说，你必须得回答，国家不让练法轮功，你知不知道？我女儿回答，真善人好，让人做好人有错吗？我是他女儿，秉承传统文化对父母孝顺。我妈有多种疾病，通过练法轮功好了，变得特别善良，有正气，我就支持，就说法轮功好。检察官又问我，你在哪天什么地方给人发卡片了？我女儿抢着回答，卡片上写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想要就要，不要也没人勉强，这也是人对未来生命的选择。那人接了卡片是伤了还是昏了？造成什么危害了？哪个楼倒了，屋塌了？检察官把我女儿撵了出去。我那天讲真相特别好，讲的检察官一句话也没有，只有听。这都是师父的加持，给了弟子正念。回去后，我开始着手写真相信，我自己亲自到检察院送真相信，然后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阻碍众生看真相信、听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三部分，坚持不给他们签任何字。7月31号，派出所打来电话，让我和女儿去一趟。女儿非常高兴，终于结束对妈妈的迫害了，她松了一口气。我听后的第一念是，坚决不给他们签任何字。我女儿和儿子先去了派出所，对所长说，我妈没来，是不想签字。所长说，这是好事，这个事从此就完了。检察院退卷，说你妈妈没构成犯罪，让你妈在上边签字，我也对分局有个交代，结案。你妈不签，这不整我吗？我当初可以给你妈送进去， 你妈不知感恩，还跟我来这出。你俩赶快回家，让你妈来签字。”孩子回来对我说：“所长说必须得让你本人签字，还开着录像仪，说你必须签，你不签，我们面子也没有了。”我说：“我不讲面子，我是在救他，不让他对大法犯罪。”孩子说：“人家也没给你走程序，让你回家，以后你也没事，不找你了，你签字是手续。”所长说的也有道理，你别为难人家，你光说不签字，你怎么应付？心里也得有个谱。我说：“讲真相，只有讲真相才能打开众生的心门。”儿子说：“你说的我赞成，你能修出真正的慈悲，修那么高的位置，给他讲明白了，他不让你签，才是真正救了他。”我说：“我们不去派出所，把所长约出来。”我儿子打电话跟他们沟通，派出所先来了两个小警察，我们相互问候，他们让我签字，我说不签。他们说：“所长不是和你女儿说好了吗？”我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不签，他说他不懂。我说：“那你为什么是找我签字？你不懂，谁会给你签字？你叫所长来，我和他说。”所长来了之后开始正邪较量。所长问我：“你签字吗？”我说：“不签。”所长脸阴沉着，说要强行带我到派出所去签字，去了就不让我回来了。我说：“还有地方吃饭了。”所长说：“不给你饭。”我说：“那我就饿着，反正我就不签，因为我修炼的不是谋教。我签了，自己就承认自己是谋教。我去救谁，谁信我？我为回家出卖自己的良心，说自己是谋教徒，这是天大的笑话。我到了派出所，天天给你讲课。”所长说：“我改变不了你的信仰，你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我说：“你把老祖宗都给忘了，你认了马列为祖宗。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就是魔鬼。我让你脱开魔教，走向新宇宙，我给你写的信你还给我退回来。”他说：“如果你给检察院的人写，他们会把你抓起来。”我说：“你错了，我给两个检察官送了两封真相信，一封不起诉告知书，还有大法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等，我自己亲自去的，他们不但没抓我，还把卷宗退回，说我没罪。你感到惊讶吗？你善良，他们也善良，因为他们看明白了真相，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给自己赎了以往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的罪。”所长听明白了，说：“你和你女儿走吧，不用你签字了。”我女儿感动得要流泪了。我说：“谢谢所长，你明白真相后，谁举报你都不要抓大法弟子。”他说：“我能做到不抓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成长，兑现誓约多救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很有幸，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小的时候因为有很好的修炼环境，使我和大法很早就接上了缘分。可能因为年龄小，没有观念的缘故，我特别喜欢和家人同修，一起学师父的经文以及转法轮。早期师父的经文一发表，我得到就会背一下，也很喜欢背精进要旨和红引里面简短的经文。有一件神奇的事情， 因为刚得法的时候，我和家人同修经常一起学法，那时候大概八岁左右，不知不觉中就背下了论语。我没有刻意去记忆，就是通读之后就背下来了。小时候家人也会带我去练功点练功，早上4点钟起床，4点半出门，步行半小时，5点钟到达练功点，已经有很多人了。那是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练功点。一次，一位辅导员叔叔为我纠正抱轮的动作。之后，这位叔叔的修炼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鼓舞着我，也帮助我走过了很多难关。这段学法以及晨练的经历，为我日后的修炼奠定了很关键的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贪玩，注重成绩，加上迫害的压力，我渐渐离开了修炼人的状态，只是内心深处还有微弱的一念，认为自己是大法弟子。可能师父看到我在修炼上快要不行了，把我安排到了海外。到了国外之后，找到了同修，好像插头接上了电源，童年时期的记忆一下被打开。我知道自己多年以来落下了很多，所以决心要赶上来，弥补之前自己造成的损失。在推广神运过程中提高。返回修炼之后，我开始在做3件事上下功夫，追赶自己多年落下的路程，利用业余时间多做救人的事情，增加学法时间，确保每天能够学一讲法，有时间就大量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和经文。过程中，我感到让我提高最快的是学法和救人，很多点化都是在救人中得到的，使我更加印证了师父的法，坚定了我对大法的正信。2009至2017年，平均每年有4个月左右，我参与了神运推广，虽然有艰辛，但过程中感到无比的幸运和殊胜。每天站在介绍神运宣传片的展位上，感到自己被能量包围着，注师正法，内心就充满喜悦，格外珍惜师父给我创造的救人机会。2014年冬季的一天，我在一个商场里推广神运，那段时间票出得很慢，我苦恼于自己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觉得自己阻碍了师父救人，让众生买票进场看神运得救，所以推票也不是很积极。当时突然有一念打到我的头脑中，1999年前的大法弟子都给推到位了，我理解师父是让我不要执着于自我个人的修炼，要多救人，于是我立即给身边的一位老妇人介绍了神运，帮她排除了观看神运的观念障碍，她随即在展位上买了一张票。在推广神运期间，每天早晚和宿舍里的同修一起学法练功，白天要找到师父安排的人，帮助他们进场看神运。宿舍里的每位同修共同救人的心，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得到提高升华。在旅游景点讲真相中升华。从2014年起，大概每周有一天，我会到景点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天，广场真相点只有我一人，周围有4、5个旅游团，分散在3个不同的地方，每个团有30人左右，有在餐厅前等待离开的，有在商店前等待购物的，还有刚下车到达景点的。我想让每个团的人都能够系统地听完真相录音，但是分身无数。我当时着急地问师父该怎么办，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您告诉我吧，您让我先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之后，师父给了我智慧，我的意识很明确，先去餐厅前，再去免税店，之后回到旅游巴士停车的地方，为每个团几乎完整地播放完了真相录音，每个团的时间都衔接得刚刚好。通过这次经历，让我感到，在救人的过程中，我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放下自我的一切。过程中的智慧和能量都是师父给我的，我只是跑跑腿、动动手，真正救人的是师父，但师父却把威德给了我。一个冬天的傍晚，下着小雨，因为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7点都有旅游团，我在景点待了一天，傍晚在真相展位旁打坐休息时，有两个字打入我的脑海中，觉者。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的鼓励，也让我坚信人是真的能够通过修炼成为觉者的。因为每周有一天我能到真相点讲真相，从2017至2019年间，大概至少有3万游客通过我们每周五的固定真相点看到了真相。通过真相录音，我们帮助中国游客不断清洗他们对大法的误解，唤起他们的善念，帮助他们三退得救。从大雨滂沱、酷热难耐到寒风刺骨，2年半的景点讲真相经历使我收获很多。通过真相电话、展会讲真相等机会，有至少100位中国人在我这里做了三退。我知道这个数字很小，每一位三退的人都是在国内外同修20年左右讲真相共同配合下达到的成果。恶党已在走向解体，我们要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让更多的人得救。回顾自己不到20年的修炼路程，自己并没有做很多，但师父却给了我很多。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精进，把长久以来的人心去掉，以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救更多的人，兑现自己的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心归正练功动作，兼备不适消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稿，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2日。前些天有几位同修来我家，学了一会儿法，有同修说：“咱们练功吧，互相纠正一下动作。”我们一起练了1、2、3、4套功法。练完功后，一位同修说我：“你练第一套功法，师父说抻，你早抻完放松了。”另一同修说：“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你做的也不标准，你那抱轮的姿势一会儿就变了，变成了拖轮了。头顶抱轮你做的也不对，老是动，还有抓抓这儿抓抓那儿的，痒痒你得忍着，你乱动。师父给下的机制不乱套了吗？第3、4套功法你也练得不行。师父说冲，你早提前冲了。师父说随机下走，你早从体后上来了。你得听师父口令呀。”刚开始我耐着性子听，听着听着我的火气上来了。这哪是互相纠正啊，全都冲着我来的。心中的不平上来了。我练得不好，我头发都练黑了，面容都粉白的了，我怎么不行啊？我脸上的皱纹都没有了。一屋子人都说我乱哄哄的。哎呀，我突然警醒了，这是什么心呢？我看到了我不让人说的心有多么强烈，都说我，这不是该我提高了吗？我马上向内找，向内修，首先去不让人说的心。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 我必须让人说，生气的不是我。我忍着没面子的心和怒火，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我一定能改。一同修说，好。过了一会儿，我又比较平静地说，我肯定能改。同修又说，好。在同修的鼓励下，我的正念更强了。在心态归正后，我冷静地看同修在说我的执着和不对时的表现，简直就是我的翻版。我以前看到同修有问题时，揪住不放，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不给人家留反思的时间，不是点到为止，而是步步紧逼，说得人家恼怒、怨恨，甚至不理我了。这是邪党的斗控的邪恶因素在我身上的反应，我一定要清除它。过关中，我去掉了执着，提高了心性，归正了练功动作，意想不到的身体变化出现了。我多年的肩背疼痛、沉凉，老像背这个山一样，神奇的消失了，再没难受过。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我要继续努力修好自己，同化真善人。在此，也向那些曾经被我恶言恶语伤害过的同修，真心的道歉，对不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大法不养小动物》，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养小动物是常人的习惯和喜好，而大法修炼者如果养动物，则会给修炼者以及他人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同修中也有收养流浪小动物的，这些不是修炼人的事，自有常人在管，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是人的情带动的。修炼无小事，用法来衡量一切。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弟子，学法轮大法的可以养小动物吗？师，佛家讲不杀不养，可能道家也是这样讲的，但是道家也有一部分有灵物，什么养龟呀，但是极高层次上也收一个两个护法，那得挑极好的，因为这些东西随着你练功层次提高的时候，它容易得灵气，一得灵气它可不讲心性，做坏事就会成魔。我们夫妻没有严肃对待师父的讲法，就有了这方面的教训。我和妻子是做生意的，给孙子买了一只乌龟养着玩，养了一段时间，乌龟很快就长大了，什么肉它都吃，喂肉时嘴张得很大，家人怕这龟咬到小孙子，就把这龟放到河里去了。当时这龟有几斤重，在一次出去发资料时，有8位同修被抓，其中包括我和妻子同修在内，这件事损失惨重，同时都被判刑3至5年不等。有位同修通过天目看到，这次被抓原因是我养龟给邪恶钻了空子。这位开天目的同修是我在监狱遇到的，当时被邪恶压断了双腿，被折磨得很惨，之后1年的时间他双腿恢复如初，这龟也会分身。同修在监狱时经常看到这龟在这位同修身后远远地跟着望着，修成了人形，弓着背跑得很快，最后被同修销毁了，化作了一股黑烟。师父在书中还讲过有个修道人养鹿的故事，说有个修道士在山里修炼很寂寞，在山里捡了一只小鹿养了很久，有一天这只鹿死了，这个修道人很伤心，整天心里总想他的小鹿，最后这个修道人就死了，结果转生成了鹿，失去了来之不易的能修炼成神的人生。 这是修法轮大法不能养小动物的真实情况。修炼人不是常人，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绘画中修炼，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我是一名职业画家，在得法的20多年修炼道路上，我有过迷失方向，有过屡屡犯错，但师父都没有放弃我。我想写下我修炼中的经历和认识，如有不足，望同修慈悲指正。一，很多时候我觉得修炼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在关键的问题上，你是选择走向神还是选择走向人的问题。在绘画的学习过程中，我有时选对，有时选错，很多时候如果是符合法的选择，几乎当时就能知道这条路选对了，但如果选错了，无一例外的都是后知后觉。我在高中期间修炼并不精进，只是知道大法好，要走师父安排的路，怎么走那时还没有明确的认识。那时我并不主要学习绘画，思维比较活跃，有各种各样想做的事情，但都与现代变异的艺术相关。有一个阶段我特别想做街头涂鸦，我就去做功课，原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一深入了解这项活动背后的因素并不那么积极时，我警醒了起来。那时我看过音乐美术讲法，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要符合真善忍才是好的，而这项艺术所反映的和所想表达的竟然一项也不符合。发现后我立马选择不做这项活动。后来通过学法和对法的逐步认识，我也逐步断绝了我当时比较喜欢的很多艺术表达形式，选择了从零开始学习油画。当时的想法比较单纯，我想油画的历史渊源很深远，在西方也曾经有过关于绘画的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所以这条路师父一定认可，这是选对的时候。可是怎么学跟谁学也是个问题，在当时那个环境里有人能教，但他们也只会现代派的东西，我很苦恼。我为了想把自己的作品走得更正更传统，积累了很强烈的执着，这些执着蒙蔽了我的眼睛，让我不断向外求向外找。我找了名师，积累了一些学院派的朋友，只是为了能多学一点什么。在这个漫长的弯路中，我还有时觉得进步了，有时为了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 又有时因为别人的成就而嫉妒不已，深陷其中不可自拔。直到某一天，我偶然发现，在我初学时无人能教我的那个阶段，所画的东西要比现在好上百倍时，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走偏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统化的是大法，是全宇宙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原本是纯真美好的，画出来的东西也自然干净，而后天所追求的东西，所习得的技巧，大部分都是在一个败坏的语境下产生的，所以知道的太多，而所知道的内容又没有甄别的话，就会像覆盖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土一样。原来绘画也和修炼一样，不能向外求，要向内找。再后来，不断的画，不断的修炼，再回头的时候，景色又有不同。我发现以前身边那些常人导师们对我讲的直言片语，竟然都是师父安排着做的。他们其实每个人单看都有变异的那一面，但既然对我所提的那些建议都是他们个人在绘画过程中最最有正念的，最符合传统的那一面的，而正是这些看似变异的只言片语的教诲，却拼凑出了一个路线非常正统的我，原来师父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我还自认不凡，到处去求，什么也没有求到。悟到这些后，我便不再刻意去追求知识，该我知道的我自然会知道，一切尽在法中。后来我就专心绘画，不再外求，我发现有好多接近绘画本质的答案，比较前沿的研究真的会在不知不觉中从四面八方传到我耳中，很有可能一下就对我当时困扰的问题有了提示。修炼真是奇妙。二，受中国国内官方展览画的很多影响和学院派所习得的一些经验，让我一直对创作画很畏惧。小画我能画，习作我信手拈来，但创作我没有头绪。因为早在概念中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创作就是要收集资料，要有充足量的照片准备，要有充足量的小稿积累等等等等。但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照片。没有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学的那些招式就不管用了。同修也给我提过一些建议，因为在国内的环境下，很难去画直接表达迫害的内容，所以建议我画一些修炼中的美好景象。我天目曾经见到过一个神的形象，很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但是这绘画服务现实主义，这个巨大的观念就像山一样障碍着我，迟迟不动笔。这事情机缘也蹉跎过去了。我看拉斐尔和文艺复兴大师的画，他们画神画人也没有照片，不还是创造了辉煌的艺术？靠的什么？我和脑海中的观念对抗，这观念为自己的存在开脱了很多理由，但是唯独回避了这些艺术家对神的正信，让神赋予了他们能力这一条。那就算不看文艺复兴，在照相机出现之前，难道就没有绘画大师了吗？说明没有照片，没有参考素材，不是无法进行创作的理由。我和这观念对抗着，它无处遁形。那纠结着的迟迟不动笔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找到了隐蔽的求明心，是那种担心我画出来的东西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时，其他人会怎么看我的一颗心。找到这颗心后，我下定决心要做一做，不管做不做得成。于是我便开始发挥想象，画了很多小稿。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快很多，但也足以让我精疲力竭。我从其中选了一张，开始设计颜色，也借助了一些软件工具， 把画好的色稿放到电脑里去调色，花了一些时间纠结，但也还能接受。后来我开始绘制主要人物的头像，设计他们的表情。我画了完整的每个人物的素描，并把他们变成有色彩的头像。这个过程画了大约2个礼拜。最后我敲定了一些细节，在一些拿捏不准的地方，我用手机拍了点素材作为参考。这整个美好的过程持续了1个月。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每天都在创造新的东西。我能感受到在做的时候，这些人物从无到有的过程。也许是一种自我的感动，但小稿的完善和建立给了我相当大的决心和力量。过后我开始定框和布的大小，开始的过程很快，但有很多曾经没有出现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因为尺寸变大了，在小稿上本来看着很紧密的线，在放大之后，中间又变得空间很多，就出现了很多安排上不合理的地方。这个改的过程苦不堪言，每改一笔我都后悔怎么不事先把这些都考虑进去。唉，都是教训。但是在画的过程中，我在注意力集中且很投入的时候，我发现我不需要小稿放在旁边就可以继续画进去。有时候这个过程会持续很久，我基本上就是拿到笔就能画，不需要任何参考，自然的就像画中人物就在我眼前一样，我就像是在进行一个普通的习作而已。也有很多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表现得不想动笔。我想一定是我修炼没跟上，我没法动笔的时候，我就尽可能多学法。我发现5个月的创作过程真的进行得非常顺利。其实画的时候脑子没有那么清静，各种想法主宰着大脑，这也是修炼的过程。有时会有声音捧我，在求名的心冒上来的时候，我就否定它，不是我在想这些。心的清静是直到这张画快要完成的时候，我升起了一种想哭的冲动，那种感觉是喜悦的，但不是为了自己。我能感受到这个过程中师父的慈悲保护，在我无数次想要放弃的时候，师父没有放弃我。我也能感受到我现如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周围的人，为了除了我之外的一切生命。我感觉到眼前的世界非常宽阔，回望从前那些无法闯过的大山都像是土堆。由此我通过修炼突破了观念，做成了一件以前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弟子在未来的修炼道路上一定谨遵师尊教诲。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执着走正路，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8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都以自己的朋友为荣，总是因自己是他们的朋友而感到沾沾自喜，还觉得这是高境界的体现，是关系和睦的体现。今天我重新审视这种心态，发现在这后面隐藏着的是名利心。我之所以和这些朋友们关系好，很深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都很优秀，或者是有权势的家庭之子。一位朋友的家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一位朋友的家长是大学中的领导，还有的朋友成绩出类拔萃。表面上我和他们关系好是因为互相欣赏优点，从而相聚在一起成为了很不错的朋友。但是在心灵深处，那颗名利心认为，我能和这些家庭背景、学习成绩都很不错的人成为挚友， 说明我也很不错，并且与他们相交会让别人认为我也很不错，这会提升我的名声。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感到很震惊。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名利心主要体现在对名次的争夺上，现在才发现这种执着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体现在方方面面。我还发现从这个名利之心引出的另外一颗心，有求之心，受常人的资源之说影响。这颗心让我认为同学们都是好的资源，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会对我有所帮助。多么肮脏的心呢？而在常人洪流的冲击下，我却一直抱着这个不好的念头不放，自己还意识不到有多大的危害。这个修心经历也让我意识到，修炼无小事，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必须严格要求，否则很容易被世间污染，误入歧途。一天，我和妈妈同修聊起一位同学考到顶尖大学的事情，妈妈很惊讶地说，哎，那个同学之前不是没有你的成绩好吗？怎么会考得比你还好呢？我的心一下子就翻腾起来了。其实对我而言，高考成绩我是不太满意的。在出分之后，我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修心历程。我以为自己把名利心、争斗心、妒忌心都已经放淡看清了，不再执着了。可是当考验一来，就守不住了。行笔到这里，我突然悟到，其实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放下。所谓的看淡放下，其实是用常人式的对命运感到无奈代替了对自己的失望，并没有完完全全地做到信师信法。相反，在常人心的促使下，我一次次地回想起过往学习的经历，希望从中找到失败的教训。其实这场考验已经结束了，而我还误在其中难以自拔。这种状态是那些人心不想死所搞出的干扰，他们不想让我升华，便让我沉溺在痛苦和自责之中内耗，难以生出正念。在高考之前，我就看到过常人的一句话，少考的每一分都是为了让你遇到对的人。可是当时我不仅不悟，还执着地认为，为什么不多考一点呢？这是在为自己考少了找借口。从现在升华上来的视角看，这就是很明显的争斗心、名利心和无神论的体现，是下意识的对天命观的否定。之前读转法轮的时候，读到师父说，特别是男青年，他还想在常人社会中奋斗一番，还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还不解，觉得青年人就是应该奋斗啊，有什么错呢？现在看来还是没有真正了解修炼的含义，将常人中的欲望摆在了修心之上。我也忘记了常人中的奋斗最终只是一场虚无，而修炼换来的则是生命的跃升，永恒的幸福。当然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有义务认为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但是基点不能是唯私唯我争夺名利，而是淡泊无求，以修炼为根本的。在此我也想提醒那些和我年岁相仿的青年弟子们，不要被常人中的浮云遮住视线，要珍惜我们能得到大法的圣缘，抓紧实修啊。所以我也很感激师父给我这样安排，让我认识到并逐渐去掉了那些之前不易察觉而且很顽固的执着，实现了提高。也真是同修说的那样，师父的所有安排都是为了我们的提高。要真正去掉执着，走出人的状态，我想就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道路早已被师父细致地安排好，并不是我所能自以为是地想象的。还要认识到遇到的人都是缘分所致，一旦结缘完毕，还要赶到新的地方去结下新的缘，不能对师父的安排感到奇怪。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全的信师信法，用感恩的心去看待师父所安排的一切，去掉种种执着，做一个无执清净的修炼人。我还体会到写修炼交流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修炼方式。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感觉到那些执着的壳子在被一层一层的剥去，让我逐渐返回到本性。同时师父也在点化着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写着写着时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有哪些不易察觉的执着。而且在文章发表后与原稿订正时，会发现自己不注重细节的执着。
个人在现阶段的一点认识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微风携着春的信息，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摇曳的青枝小鸟歌唱，溪水在悄悄流淌，含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来就1992年的春天，我像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方向，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那个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来1992年的春天，像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方向，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